换句话说，菩萨不能用这个来看待他们，就是这样，菩萨也不会去证所谓的有余余涅槃，是这样的。看一下，那真如出涅槃，出那个烦恼障，这里好像还有个全，是不是？右手边有个全，全部的出，好，那这要指阿罗汉四果，因为他左边有一个有学全三果，则灭啊，非涅槃。什么意思呢？等一下会有一个讨论，就是一般人也搞不懂的，则灭，则灭跟非则灭，那个很细微的讨论哦。啊，那这里他先说，那个出果到三果啊，他们有则灭，但是呢，不能说他们有涅槃，啊，他们所得的则灭啊，不是涅槃，所以要说是涅槃呢、啊，必须是阿罗汉，完全是这样的啊，完全破除了烦恼障，这样才能够叫做有余涅槃。那现在这个有余涅槃、有余意涅槃啊，还是指真如，还是指真如啊？这样的，那当然，那虽有为苦，当然不是讲那个涅，不是讲真如啊。现在是回到那个得有余涅槃的这个圣人，因为他的一手的果还没有灭，是这样的。但是呢，而障永极，好，这个当然是针对烦恼障，烦恼障永远不会再有，烦恼障的种子也灭的啊，对他们而言，对他们而言。那这个第二种这个涅槃呢、啊、很简短啊，因为底下才有更多的讨论。第三种第四行，无余一涅槃，未及真如出生死苦。好，这两种你注意一下对比啊，刚刚是真如出烦恼障，这里是真如出生死苦，差别在哪里呢？我们知道这个阿罗汉所断除的生死是分段生死，分段生死是过去的业力感的一手果啊，是这样的。那但是那个菩萨还有不思议的变异生死，那无余涅槃呢、啊、是指连这个分段生死都没有了啊，就是出了分段生死的苦，是这样的。那么要出，那就是这简单讲的，不会再有死，不会再投生，不会再有生死，是这样的。那之所以是这样呢，因为烦恼寂静，余一异灭，这个烦恼障所有的烦恼通通都尽了，穷尽了，而他剩下的那个一，就是刚讲的一熟的果，现在也把它灭了，剩下的一，就是一熟的那个果报。那佐伯先这里是说有漏的苦果，有漏的苦的果的所依，现在也灭了，因此呢众苦皆永灭。所以无余一涅槃呢、啊、最重要的特色是从苦的角度说，所有的苦通通都灭了，所以这个叫涅槃。前面那个有余涅槃呢、啊、还有苦，还有微小的、微小的一点点的苦，不过因为他的烦恼障都灭，针对那一点也可以说涅槃。但是你两个相比啊，真正彻底来讲，还是这个无余涅槃。那这个地方我要转个弯，做一点题外话。什么题外话呢？这样的无余涅槃，虽然以菩萨来讲啊，不会去证得。不会去怒这样的无余涅槃，他们当然也不会去争那有余涅槃。但是为什么转个弯呢？因为《金刚经》怎么讲？《金刚经》说的这个善男子、善女呢，发大圣这个无上这个阿耨多罗僧，他们发的愿，佛的回答啊，佛的回答啊，他们要怎么做呢？大家应该还记得，这个所有一切众生啊，若什么生什么生，我皆令怒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啊。如果你把那个经文跟这里配合一下， 然后你再配合一下刚刚讲的菩萨的状况，那你可能会觉得蛮奇怪的。菩萨自己不怒于涅槃，为什么说一切众生之类都令怒无以涅槃而灭度之？你也觉得很奇怪哦，难道说菩萨要别人去怒无以涅槃，自己不怒无以涅槃？不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你讲的无以涅槃灭度之，不等于怒无以涅槃啊，不一样啊。那他讲的无以涅槃和灭度，就是这里的众苦有灭，类似这个意思哦，就出生死苦，出那个被业力所带动的生死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，是这个意思的。那我转弯到这里，另外一个弯就是说，这样的状态，我们也要有能力。为什么呢？底下有一个地方很明白的讲出来一件事情，所谓的佛。这四种涅槃它都有，佛并不是没有这种没有这两种涅槃，佛不是没有有一涅槃跟无一涅槃，不是的，它四种涅槃都有。凡夫一般所有的有情也有一种涅槃，第一种涅槃，就刚刚才讲的一切有情平等共有，我们都有第一种涅槃。二圣圣人有前面这三种涅槃，但是佛啊，四种涅槃他都有，他都具备。那我转这个弯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修菩萨道，我目标是成佛，不等于说你不要有这两种涅槃。我指的不是说怒，不是指怒涅槃，是指这个状态。我们已经明白这个涅槃是什么意思，第一个是那种意思，第二个是真如出烦恼障，这当然我们要具备。真如出生死苦，我们当然也要具备，先要明白这一点。所以呢，比方说有的经论他们好像专门强调这两个部分，讲的内容专门用来做这个部分，你不能轻视他们。因为你是凡夫啊，你连这个出国恶国都还没有呢，就是我们要有这个程度，要有破除烦恼障，破除所知障，破除变异生死，破除分段生死，都要有，不然你也不能成佛。成佛不是离开了这些，另外来一个不一样的东西，也不是啊。这点要明白。所以为什么像菩萨戒很多地方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不是说你持菩萨戒，你就不要去学这些东西，不要学小圣。如果你这个想法是犯菩萨戒，要注意这个事情。那为什么犯菩萨戒呢？所谓菩萨所学的，刚刚讲所谓的成佛这个目标，是要具备一切，具备一切，一个都不能缺，一个都不能缺，任何一个经论的不能轻视。不管这个经论教我们什么，教我们这个断烦恼，或者教我们的阿罗汉，这里都不能缺的，不能。只不过你不能够以这个为究竟，就是这样的。为究竟，那你就是掉到二圣去了。不以它为究竟，乃至你在出国、二国、三国，乃至阿罗汉、回小向大等等哦，或者直接就是走大圣，是这样的。但是这些程度、这些内涵，都要具备，这样子，这点一定要紧紧的掌握住，这样。但是话说回来，什么意思呢？这我讲个题外话，我们跟南传佛教有一些互动，有一些来往，在美国也好，在台湾也好啊，有一个情况是倒过来，就以前我们好像大圣看不起小圣，现在是倒过来，人家看不起我们。你们知不知道？他们看不起我们。你们可能怀疑为什么呢？有两个原因，一个是戒律，第二个原因是禅修。你们想想看，他们是有理由的，就这两个理由。我们一般的这个戒律不行的，不要讲戒律，就是这个在家中、出家中的互动的方式，很多是不如法。非常多不如法， 我们都没有一一的去纠正或者去做到。第二个是禅修，他们多半的认为我们没禅修，为什么我们没禅修呢？我们更不重视这些嘛，不重视修四圣谛，不重视修四念住，不重视修这个三十七道品，就这样子。那我们修的禅修是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好，这是这样。另外还有啊，藏传佛教也看不起我们，你们知不知道？也看不起我们。原因是什么呢？不太一样，不是这两个原因。第三个原因，不学经论，教理不通。简单，他们考考我们，他考考我们，这个什么叫做资粮位，什么叫加行位，什么叫见道位，没有多少个人回答的圆满了。菩萨证得这个智慧如何如何，那个过程什么细节，我们不学经论，因为绝大多数是不学经论的，不通的，就是只学一点点皮毛，所以人家一考就被考到。不是我说的，这个也是十几年，这个对不起，我讲点这个题外话。十几年前我们在美国，有一天呢，有两个他们来到我们寺庙，而且他们希望住下来，他其中有一个是格西，那后来他们离开了，就是回去准备，打算要来。当天晚上，我们的师父召集我们开会，讨论一些事情。其中一件事情就讲到这个事情，就说他们要来，他很高兴，很高兴，而且他有个条件，要有人照顾他们，因为他们中文没那么好啊。那我不讲细节，但是他讲了一句话。他讲一句话，他讲什么话？他说他跟他们这样谈，其实他过去在美国或者在香港都有点接触了，不是没有接触。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他们的佛法，确实我们不如他们。我们当时已经在办佛学院了，等等，他确实这么说的，连他都这么说。当然他不是指个人了，是指普遍的，我们对佛法的学习不如他们。就我说过了，他们学现观庄严的，每天学一个礼拜七天，一天是放假，每天学，这样要学六年七年，每年都要考试，等于说第一班、第二班，一年级、二年级考试通过才能够升级，这样要学六年七年，然后还要考试，光是现观庄严，他们都这样学。现观庄严论就是这个成为师论，这为师，加上俱舍论。加上波罗经，综合起来的，很有条理，很清楚。好，那我不讲细节。那我刚刚这是题外话了。那现在的人，大家还是希望得到一些寄托，所以呢，学很多东西他们没兴趣。可是你整体佛法去看，就是不行，对吧？那渐渐的，连懂的这些人都很少，那就完蛋了。那懂了这些，这只是起点了，不是你懂了这些，你就是修行就成功了。可你不懂这些，修行更难成功，因为你不知道怎么走。那修的一些状况，那个状况根本什么都不是。我再讲个小故事，这是宗喀巴大师的故事。他也修行了很多年，他是学问很不得了，一大堆徒弟。他在当时就年轻就很出名的，在当时很厉害的。但是呢，有一天呢，他的修行，他可以见到他的本尊文殊菩萨。但是他问了文殊菩萨一个问题，很有意思啊。他问菩萨说：“我现在这个修的，我现在所证得的这些，不管是见解啊、智慧啊、各方面，我就问他，我修的这些是什么？是像刚刚讲的这些机位、这些状况。他问文殊菩萨：我证得的这些是什么？到底是什么？”没想到文殊菩萨给他回答，我可能在别的地方说过，文殊菩萨竟然说什么都不是，什么都不是。他忙了这么多年，还那么多徒弟跟着他，而且跟很多寺庙去辩经，都辩倒人家，结果他竟然什么都不是。你想想看，如果是我们是他的话，你会怎么样？你看他当那个时候大概三十几，还不到四十，很了不起的，他已经可以写经论注解的，照这个论点了。 结果他明白了，那当然他进一步问，那要怎么办？我把这个故事说的详细一点，我没办法跟他讲，这也不是你的错。他说全西藏的人都是这样子，而且他还说你现在跟的那个师父，就中观来讲是全西藏最厉害的，但是他也没有办法真正最正确、最究竟、最圆满的中观见。就这样子，那当然宗大师很坦诚、很感动，他就问：那怎么办呢？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真的真的？这个文殊菩萨就跟他讲三个做法。第一个做法，你要把印度所传来的中观的这些论点，仔仔细细的好好读过，不管是哪一部啊，主要的那几都要读过。第一个条件，第二个条件，你要净除你的罪障，啊，要净除你的罪障。第三个是什么呢？我有点忘记哦，要祈求你的上师或者本尊加持，就三个，就是要做这三个。结果呢，他就决定了要不继续做这些教学各方面，就要去闭关。但是他还是有一些徒弟愿意一起去闭关，不多的，我估计大概十来个左右一起去闭关。然后呢，他就是这样子的用功，结果呢，没有多久，根据那个传记看呢，我看不出三个月或者半年，他最后终于还是成功的，终于成功了，终于才真正证得了究竟圆满的中观见。那我刚刚讲他是什么来的，经由那三个途径。如果没有那个第一个，把印度传来那些好好的再读一遍，佛护论师的、月称论师的、轻便论师的，再读一遍，因为那个是印度真正的正确的、完整的，不是西藏所知道的一部分，或者是有点不够详细。你看西藏那么多年，那个这个时候是西元1400多年，将近1500年，你看。这个西藏佛教有几百年以上的历史，结果大家竟然还是不能够掌握到究竟圆满的中观见，就连宗大师的师父是当时在西藏是最优秀的，连他都没办法。那你要看看我们自己，我们的佛教经过唐宋以后，那早就不行了。这些东西没有多少人读都不见得懂。你只要看明朝的藕益大师他的著，你就知道跟慧寂大师一比完全不能比。慧寂大师那个时代，我相信他们都还是不管修行，光是那个见解正确圆满的唯识或者中观，那非常圆满。你只要看他的著不得了，他那个著之细微，我看没有人著得出来。好，这都题外话了。那为什么说这些呢？就是说你千万不能忽略任何东西，你不知道你以后要用什么来得解脱，你就算你到哪一个国土去，所有的佛菩萨他们都是根据你原有的再帮你推一把，你原来没有的他们不跟你讲，他要讲你原有的，因为这比较快，你原有的根器，你原有在哪个地方最用功最熟，快要成功的，那推你一把。说你原来没有的话，他要从头教你，你就比较慢。这个观无量寿经讲得很清楚，这不是我说的。说你现在要具备很多东西，任何东西都无所谓，你要在那个地方很深入，有心得。然后刚刚讲，如果你在这里就另外一回事，你去了哪别的国土，佛菩萨就是推你一把。那以后如果你真正见了佛，就是这样子的。OK， 还有点时间。那么这三种涅槃都不难懂，我自己就把它们抄一抄。但是当然中间这两个涅槃很短啊，很短。第四个涅槃看得很过瘾，这是佛才有的，第四个只有佛才有的。怎么有呢？你看看第五行中间下面，第四无住处涅槃，未及真如出所之障。好，那么这个时候还是真如，但是他已经不只是出烦恼障了，要出这个出就是脱离了，破除了所知障。还不只是这样子，还有呢，大悲跟般若这两个 常所服役，很有意思哦。这真如，现在讲那个真如，好像真如好像是一个东西一样的。然后他背的这个，一边是大悲，一边是般若，啊，这个很有意思。佛教里面藏了很多，都三个东西，像三个佛啊，或者佛旁边有两个菩萨、啊，这也是一样。你看真如好像在中间，一边是大悲，一边是般若，好像是人一样，常所服役，恒常的来帮助，来一起具足。要注意这里的补充哦，这里补充呢，刚刚那个出所之障的地方，右手边有若全若分菩萨正无住涅槃，所以这个无住涅槃其实菩萨也有一部分，不是完全只有佛才有。因为出所之障嘛，那个我们都知道，那个菩萨也有的一部分，在十地里面都是一部分一部分，哦，所以可以这么说的，菩萨可以一部分的证得无住涅槃，那同时具备大悲跟般若。这里般若更强调的是后得智，因为根本智呢，根本智本身就是真如。底下会有一个讨论哦，这是讨论那个刚讲转世成智，这四种智还是有所缘，还是有所缘。那有的人认为大圆净智啊，就是去圆真如，啊，这有不同看法。那我刚讲那个真如，其实还是就是根本无分别智，根本无分别智主要就是来证悟真如的啊，所以还是有的，不是没有。再加上大悲，再加上厚德智，就是般若，一起帮助他，常所服役，很有意思啊。那左佛先右手边有一个，他说显。常所服役的右手边有一个显缘此涅槃生悲智故，哦，很有意思哦。原来是缘这个涅槃，缘这个涅槃，这个涅槃还是真如哦，生出的悲跟智，哦，或者呢，或由悲智去的缘而证真如，是不是这样？或由悲智缘证证如。所以两个方向都可以，这个都是窥基大师的注解里面说的，也是真的很了不起。你看这两个角度，一般我们可能还没想到，啊，是这样的。那总之，他们这三个真如或者涅槃，然后加上大悲，加上这个厚德的般若，合起来，啊，由是因此啊，不住生死涅槃。最重要还是这个，要不住生死。不住生死就要有刚刚前面讲的那种能力，你没有前面那个能力啊，生死把你绑得紧紧的，烦恼障不破，所知障不破，你还是在被生死捆得死死的。好，不住生死也不住涅槃。至于怎么样才能不住涅槃，有的时候我们常讲是这样，不住生死还比较容易哦，不住生死你只要阿罗汉的能力的智慧就可以了，可是你要不住涅槃，只要再加上大悲还有厚德智去观这个一切的生灭变化一切法，这个不客气讲其实比较难。所以我们也常讲菩萨不小心啊，落入二圣，那他就入涅槃去了。好，不住生死也不住涅槃，但那他做什么事情呢？利乐有情，穷未来际，就是这样子。之所以不能住生死，也是这个原因。你一住生死，你没有能力就近利益有情。如果自己还被生死绑住了，在生死里面打转，很多烦恼，你顶多有一点点能力帮助有情，那个还不就近，不彻底。啊，倒过来，你要是住在涅槃，那更不用讲，完全跟有情是分开来。好，去利乐有情，最难做的是这件事情，利乐有情。真的，你们多学习多观察，自己的烦恼要解脱，说真的容易，说真的很容易，非常容易。你不要管任何人，不要管任何人，不要管任何事情，一个人躲起来，一生好用功，有可能两辈子三辈子有可能，真的有可能，就你完全不要管这些， 当然你积极一点点福德智慧，下辈子再来啊，这早早的出家，早早的出家，然后一辈子闭关，做得到。南传佛教可以做得到，藏传佛教可以做得到，真的做得到，真的这个不难。最难的是这个下面要度化友情，立德友情。这个立德友情不是说你给他吃个饭啊，给他个衣服啊，这不是的。那谁做的？那都做得到。立德友情是刚刚金刚经讲的，令他们有能力得无余涅槃，破除所有的烦恼啊，这个很难。佛都不见得完全做得到，不是他做不到，是说对方的条件不具备。这我在很多课常讲啊，很多人来到佛的面前，佛说法啊，他们首先呢，就是得出果，得了出果之后，佛不一定再继续教，他们有时候就离开了，有的是已经离开了，离开了之后才得出果，都有可能。不过因为得了出果，下面就问题不大。我们都知道居士论讲的，得出果的圣人，他再懈怠，再不用功，再怎么样的去天道人道去投生啊，他最多是14次，再怎么懈怠，最多14次，一定会得阿罗汉，得涅槃。就人道是7次，天道7次，啊，顺序不一定，啊，这个。不一定是说较差，他那个顺序不一定，但是最多最多就是14次，7次人天，7次人，7次天，当然不会到三恶道，但是最后一定得阿罗汉，除非他就是刚讲回小向大。所以只要这个人得出果，不要跟佛在一起也无所谓，得出果就是对佛法已经证悟了，证悟了，就我们刚刚才讲我空啊，分别我执破了，分别的这个分别所起的烦恼障已经破了，那这一关解决了，下面就容易，这是最懈怠了。不懈怠的话，下辈子或者当生再用功。很多人从出国到四国，一下子有的时候是几个月，有的像舍利弗尊者、摩揭连尊者，这个都在七天。都在七天当中呢，从出国到四国七天就 OK。 我们看那个有的我们礼拜三那个课的课本，有个地方有讲，有个小孩子六岁还是七岁就得阿罗汉，他大概一生下来就修行了，因为这个是因为他前身就是出国二国不是哪一国，他在妈妈肚子里面，就当然前身就是圣人，从妈妈肚子生下，他还是圣人。这个出国果，这个不会破坏掉，不会丧失掉，所以他一下子就刚刚六岁还是七岁就得阿罗汉。好，那刚刚讲这个无住涅槃，不住生死涅槃，利乐有情，穷未来际，在时间上没有停下来，穷未来际就是没有停下来意思，未来是没有穷，没有边的。一切有情，一切无量无边的国土，无量无边的有情，没有哪一天会完的。你想要说有一天完是不可能的。你这个国土度化完了，还有那个国土啊，这个千百亿化身，同时在不同的国土一直在度化，没有停的。因为有情是不会停的。哪一个有情一下子到地狱，哪一个有情一下子到人道？这个没有，这个就不可能完的，所以佛是不可能完的，就这件事情不可能完，穷未来际，但是呢，用而长极，故名涅槃，这一点也很重要。佛这种无住涅槃，乃至刚讲菩萨有一部分哦，度化有情，那个用就是有这个作用，这样的涅槃，这样的真如，在这个时候可以说有作用哦。有作用嘛，这个作用就不是跟我们讲的那个如来藏的那种作用啊，这完全是用来度化友情。这个度化友情是用化身才说有用，用这个字，那也是用刚刚讲的大悲跟般若。可是长极， 它的本体、它的自体、法身还是如如不动、不生不灭，它的那个真如本身还是不生不灭的，就是这样。但是它这里有用，有这个用，那你也可以说这是真空妙有的用，是这样的啊。那这一点要注意，不要因为它有这些作用，以为它就变成有生有灭。这个有生有灭的是化身，就像释迦牟尼佛80年就示现入涅槃，入涅槃之后就你就看不到了，就没有了，就有生有灭啊。但是真正的法身、真正的真如、真正的无住涅槃，那还是常寂，还是寂灭的这个本性，所以也仍然被叫做涅槃。我们还是把下面这句话念一下：一切有情皆有初一，任何有情都有第一个涅槃，本来自性清净涅槃，大家都有，不增不减呢，不多不少，也不会丢掉。这样的涅槃，我们也丢也丢不掉。就算你到地狱，你还是有。好，二圣无学，容有前三。二圣的无学就是阿罗汉或者是辟支佛，容有前三。为什么叫个容啊？如果他是决定的，决定的种性，决定是会入涅槃，那当然有。但是还有一种是不决定，他可能会想象大，那他就不一定有无余涅槃，他不入无余涅槃。但是我们一般讲，他们如果决定得阿罗汉，决定得辟支佛，然后呢不会想象大，他们三个都有，当然有余涅槃，也有无余涅槃啊，是这样的。这个容是因为保有他们可能会想象大的可能。唯我世尊可言俱是。那第四个无住涅槃是就圆满说的，圆满说的只有佛才有，部分的那菩萨也有。这个是成为证没有说，但是慧济大师住啊。那我刚刚讲佛四个都有，你要想要成佛，也不能缺任何一个啊。底下就有讨论了，有很多讨论了，这个讨论也蛮有意义的。哦，那么他一开始就问佛怎么还有余涅槃这件事情啊，那就有回答了。好，我们时间到了，就留到下一次，大家自己慢慢看，这个都很有意思。你愿意的话就自己抄一些重要的平常可以多自己多看，如果你不想自己抄呢，可以印我抄的。 OK， 好，我们下看。